我一直在教导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的这个比喻。让我再读一遍，他说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我来继续讲解第二十八节，种子撒在地上后，黑夜睡觉，白天起来，他不需要理解一切，只需要配合并遵行神的法则。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八节，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我要给你分享一些内容，这些是我过去几年才开始真正理解的。我不断默想这些经文，已教导过数百次了，现在仍然从中获得更多启示。我告诉你，你越理解神的话，它在你的生命中就会越加有效。正是撒种的比喻教导了这一启示。这段经文说，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。我经常这么说，任何人都能数清一颗苹果有多少种子，但没人能数清一粒种子能结出多少苹果。这背后的逻辑就是，你种下那颗籽，种下去它会长成一棵树，结出成百上千个苹果，而每个苹果里面又有种子，就这样一直延续下去。没人能计算出一粒苹果种子的全部潜力。但你知道吗？这段经文并没有说种子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，而是说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。这些是神最近向我显明的一些事情，我祷告希望你能明白，因为这大有能力。你知道吗？种子里有某种奇迹，是神创造的奇迹，但种子仅仅是催化剂。从地里生长出的一切都是大地孕育的。当你种下一粒苹果种子，苹果种子里面并没有树，树在地里。苹果种子以某种方式吸收土壤中的养分，开始生根，然后长成一棵树，最后结出果实。但这一切其实都是从土里出来的，这点非常重要。跟着我的节奏，让我给你讲解其中的应用。回到创世纪一章十一节，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，并结果子的树木，各从其类，果子都包着核，事就这样成了。但注意，在第十二节说，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并结果子的树木。再看第二十节说道，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，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，天空之中。神就造出大鱼和各样有生命的动物，神就赐福给这一切。第二十四节接着说，地要生出活物来，各从其类，牲畜等。这些都是从地里出来的。我可以花更多时间教导这些，但简单的说，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，有三个不同的希伯来词来表示创造。其中一个意思是从无到有的创造，这就是在创世纪一章一节中所说的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他从无到有的创造了天地，没有任何物质存在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说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，这里指属灵世界是真实的，但并没有任何有形的物质。神从无到有的创造了这个物质世界，宇宙星辰、太阳和月亮。所以这里的意思是从无到有的创造，但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被翻译为创造的另外两个词，意思是从已有之物中创造，其中一个词的意思是形成或塑造，而第三个词的意思是建造。就像神从亚当身上取出肋骨创造夏娃时用的词就是建造，那里说他造成一个女人，那个造，造成这个词是指创造，但意思是建造。所以其实当你说那位女士身材真好， 这也符合圣经的表达，阿们，神建造了女人。而在创世纪二章七节里，他用尘土塑造了男人的身体。所以一种是从无到有的创造，一种是从已有之物中创造，还有一种是用先前已有材料建造。我强调的是，在最初的创造，神从无中创造了天地后，从那时起，当他继续创造时，他已经把生命所需的一切都放进了土里和水中。创世纪一章十一节中，他说，地要发生青草并结果子的树木，这些已经在土里了，他只需要发话，他的话语就是种子，带出土里已有的东西。当他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，所有的鲸鱼、鱼类等所有物质都已存在于水中了。神的话语只是将这些已经存在的带了出来，接着又说地要生出活物来。你知道吗？大象、浣熊、狗、猴子等动物其实已经在土中了。这点很重要，因为我要表达的是，当你重生时，根据我使用的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比喻，神的话语就是种子，而你的心就是土，就是地。当你重生时，你得到了全新的土，新的地，你得到了新的灵，而这灵里有你所需要的一切。你不需要神再赐给你恩膏，你已经领受了恩膏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说，你们从主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的心里。哦，这段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的，这是句很好的经文。圣经中有多处提到恩膏已存在我们里面，它不是时有时无的。你可能会感觉恩膏来来去去，经历恩膏，释放恩膏，以及在神的恩膏和祝福中运行，可能时有变化，但事实是你的灵是完全的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说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，并没有说我们在来世也如何，而是说我们现在就如何。所以在你的灵里，你已经是完全的，你已经得着恩膏，你已经得着兴盛，你已经拥有基督的心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说，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，说的不是你的大脑，你的脑袋并不知道所有的事情，但在你的灵里你知道一切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说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一切的事，你的灵是完美的，拥有爱、喜乐、平安。出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，你已经拥有基督的心，你已经拥有神的恩膏，你拥有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大能。出自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至二十四节，你的灵是完全的，就像这土一样。神创造世界时，他把动物放在土里，把鲸鱼和鱼放在水中，把树木、青草和果树放在土里，一切都已经在那里了。造出树木、青草、鲸鱼、动物和我们身体所需的一切都已经在土里了，只需要话语将那已有的带出来。正如创世纪第一章所说，地要发生果子，地要生出活物来。所以在你重生的灵里已拥有所需的一切，但需要某种东西来释放里面的潜能。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那就是神话语的种子。就像现实世界的种子一样，橡子里并没有橡树，橡树是在地里。如果你不相信，那就试试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橡子。如果土地缺乏必要的养分，没有水分和湿度，即使把橡子种在地里，橡树也不会生长。必须要有合适的土壤，如果土壤养分枯竭，它就不能使植物正常生长。真正的奇迹其实在土里，而种子也是一种奇迹，因为它以某种方式激活了土里所蕴藏的潜能。有人曾写信给我说，你就像土一样普通。我完全明白他们的意思。如果我是神，我也不会拣选我自己。很感恩他拣选了我， 但我想说，候选名单的首位绝对不是我，我如土一样平凡。不过现在我把这当作极大的赞美，因为土并不普通。你知道吗？土里有奇迹。若把一根栅栏插进土里，如果没有用沥青或其他东西包裹，土就会立刻开始侵蚀那根栅栏，试图赋予它生命，试图做点什么。土太奇妙了，当你把种子种在土里，种子会激活你重生灵里所蕴藏的潜力。那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一位灵住在你的里面，只需要把种子种进去，就会有超自然的果效。看看接下来的经文，他说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。你知道吗？这里说的他自己，如果你查考希腊文是自动，它衍生了自动的和自动的，这意味着你的土即新造的灵拥有一切。当你把种子种进去，它就会自动开始释放神放在你里面的生命，释放超自然的事物。现在你必须让种子留在那里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。但你必须相信这是不朽的种子。在现实世界买种子时，有些种子就是不发芽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不知道其他人是否知道原因，但有时就是会买到一些坏的种子，就不起作用。看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怎么说的。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这里种子的希腊文是 spora， 由此衍生了孢子，指开花植物通过释放孢子来传粉和进行交叉传粉，这与繁殖有关。而 spora 又衍生了 sperma， 也就是精子的词根。神的话语就像孢子或精子，它拥有奇迹，里面有生命。把它种进你的灵里，重生的你，这超自然的部分就会活起来，并开始让那种子生根发芽，最终结出果实。你知道吗？神的话语里有不同的种子，不同的种子带出不同的产物。你可以再读读创世纪，其中说万物都发生，各从其类。牛不会生出马来。进化论的基础是一个种类进化成另一个种类，但这从未发生过，也永远不会发生。神清楚地表明，一切都是各从其类结出果子，不会种下苹果树却长出豌豆来。事情不是那样运作的，你种下的种子会结出那种子对应的果子。同样，神的话也是如此。如果你默想医治的经文，就会得医治。如果默想兴盛的经文，就会兴盛。如果默想关于爱和人际关系，神会在你心里动工，改变你的情感和人际关系。你需要把这些种子种在心里。我向你保证，如果你已经重生，如果耶稣真的是你的主，那么在你的灵里已经拥有了实现全面成功所需的一切。这就是神的话语所教导的。我有不名为灵魂体的教导，会更详细地讲解这些，让这一点更加清楚。他会祝福你，但在你的灵里已经拥有了一切，一切都已经完成了。我还有不名为你已经得到了的教导，讲的是人们所寻求的一切，其实都已经在你里面了。神已将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大能放在你里面，它不是来自外界，而是来自你里面。那么该如何将里面的东西释放出来呢？如何释放它的能力呢？与平平无奇的土壤如出一辙。你把种子放进土里，这种子通过某种方式激活土地，开始从土里汲取养分、水分，以及平平无奇的土壤中蕴含的所有物质，一切开始苏醒，并从土里长出高达几十米的大树。 以及能结出水果和蔬菜的植物。这一切的原始物质早已存在于土里，但它需要一个催化剂，需要种子中蕴含的奇迹才能让它生长。这就是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教导的，神的国度就像人将种子撒在地上。正如那种子通过某种方式激活了土里的潜力一样。照样，神的话语也会激活你里面所蕴含的潜能。有些人正在观看这个节目，你觉得这好得不可思议，真不敢相信有这么好。我证实，这正是我生命中所经历的事情。当然，我并没有做到完美，我本可以看到更多好事发生，但我已经历了好事，那些神在我生命中成就的伟大的事。我向你保证，我将这一切都归功于神，尤其是神所赐话语的种子。我把它种在了自己的心里，这种子奇妙地从我里面带出了我所见证的一切。你们每个人的里面都有这种潜能，每个人都有。如果你重生了，就拥有与耶稣同样的潜能。他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中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耶稣说，我们会做同样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是靠我们自己在活，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加拉太书2章20节，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保罗说，不是他在活，而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。当你重生，让耶稣成为你的主，就不再只是你自己了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的造物，旧事已过，看哪，全都变成新的了。其中一个译本提到，你是前所未有的新物种。这并不是指你的肉身，也不是指思维情感状态，而是指在你灵里有基督的灵活在你里面。你是全新的造物，先前并不存在，而在这灵里你拥有耶稣所拥有的一切。这就是他说的，你将行他所行的事。你的灵里拥有一切，但你若不撒种，就无法释放出来。就像土本身只是土，直到你把种子放进去。但当你把种子种进去，种子就会奇妙地释放出土里蕴含的一切。当神在创世纪1章24节撒下他话语的种子，他说，地要生出所有动物来。于是从地里就生出大象来。袋鼠、狮子、老虎、马、羊等一切动物都曾在地里。神并没有凭空创造它们，而是将造出各类生命体所需的一切都放进了土里，而他的话语就是激活它们的种子。他的话语就是种子，使它们活起来。同样的，你里面有一生中所需的全部潜能。当你进入天堂时，在某种程度上不会被赋予更多能力，也不会得到其他的灵。你会得到不同的身体，心思将会完全更新，但你的灵此刻就是永恒的样子。你的灵是完美的，它是纯洁的，里面充满了神所拥有的一切。若你已经重生，神就住在你里面。你所需的只是神话语的种子住你里面，他会汲取出你里面的生命。有些观众正在观看这个节目，而你还不认识耶稣。你可能相信有神的存在，但圣经在雅各书2章19节说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得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虚浮的人哪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这是圣经中最讽刺的陈述之一。救恩并非仅仅相信神存在而已，魔鬼也相信神的存在，但他并没得救。你需要更进一步，需要谦卑自己， 必须信靠他，必须相信耶稣为你的罪而死，并且接受他的救赎。罗马书十章九节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就是这么简单，不需要为你的罪付代价，耶稣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了代价，他已经为你提供了一切，但你必须接受。如果你从未接受过耶稣，那么你的心中还没有这超自然的土地，你心里是一块贫瘠的土地，神的话在那里不起作用。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，那只需要接受他，让他成为你的主，你内心就会彻底改变。接下来的基督徒生命就是不断地把神的话语种在心里，他会自动将神超自然的生命从你里面汲取出来。这真是太奇妙了。